们上次看到抵拿受辱开始讲了一点点了，因为这段内容还蛮多的，所以我们就讲的比较慢。我们今天稍微回顾一下抵拿受辱的这个前面的过程啊，就是背景就是雅各从拉班家出来以后呢，先去碰了以扫，然后跟以扫有一通交流以后，就撒了一个大谎啊，就把以扫骗回去了，骗回西尔山了，然后自己就继续的往西走，过了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在一个叫示剑的地方待下来。我们上次都解释了为什么示剑是不应该他待的地方啊，因为一方面他离开迦南地的时候，他是在伯特利遇见的神，然后那个地方他改名叫伯特利，原来叫路斯啊，所以他应该回到那里去见他的神啊，因为他当时还许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愿在那。第二呢，示剑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属世界的地方，叫 Ridge， 英文的原就是它的意思啊，原文的意思其实就 Ridge 就是岭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你想起那个撒旦带着耶稣有三个试探的时候，当他要把万国的荣华指给耶稣看的时候，他是把他带到哪里去了？带到高山上去，对不对？他先是说你把那个石头变成饼嘛，这是肉体的情欲嘛，带到高山上看万国的荣华，这叫眼目的情欲嘛。然后他带到殿顶上说你从上面跳下去，这是今生的骄傲嘛，是吧？所以当你来到世界的时候，你肯定是站在高处往下看，增长的全是你的贪欲和骄傲，对不对？贪欲和骄傲，反正就是世界来的东西就是，所以等会我们会看这个，以示剑臣来取自己名字的这个孩子叫示剑的这个孩子，就充分的体现了这些点啊。所以这里面上次我们常会看见，他会混淆成人的爱情啊，其实是很糟糕的。示剑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我们上次查到了第七节，我们今天从第八节开始看啊。哈抹和他们商议说呢，我儿子示剑的心恋慕这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这里啊，有一些事情我们要细展开来再讲啊。第一呢，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女子呢，她自己是有问题的，因为她父亲以及她母亲的原因，所以这个女子当他们住在那儿的时候，住到示剑去的时候，她就去找示剑当地的女孩去玩儿，这个事情的引发的因素就是因为他找当地的女孩去玩儿，我们都知道，我们离世界最近的时候，最危险的就是你会进到这个世界里，你很快就会变坏，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和朋友们一起去酒吧，全部都在喝酒，我点一杯牛奶，你觉得我能等多久呢？
你点不到，没有。
有可能会有了，点杯白水总可以对吧？水肯定会有，我可以一次、两次、三次。到后面你知道就两种情况，第一呢，要么我不去了；第二，要么我跟他们喝一样的东西，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当你做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定他们的罪了 ，right？ 是不是？这是很糟糕的，然或者呢，你会觉得自己很不合群。然如果你要坚持你的行为，你就在定他们的罪；如果你不坚持你的行为，那就说明你的行为你自己也很怀疑，你也不觉得你这个行为需要被坚持。所以你要么就离开他，你坚持自己的行为，你就只能离开他，黑暗不就光吗？你要么不坚持自己的行为，你就跟他是一样的 ，right？ 所以，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利亚和雅各生的这个女儿底拿呢，她所之前所有的一切的环境，其实是不能保证她是一个属神的孩子。事实上，她的确不是一个属神的孩子，所以她不是那个坐在那里能够坚持喝白水的人。那最终结果，她就是喝酒，就是这个没有办法，对吧？你不能跟一帮朋友出去，大家都在吸大麻，你说我点盆水果， 这是不可以的，做不到的，啊，做不到。你要不就是走开，你就不跟他们在一起，啊，你可以想象一个 party 里，啊，大家全在喝酒，你在村里喝牛奶，这个是不现实的，啊，所以大家就能明白，她作为一个女孩啊，她去到当地的女子里面去，那她是一定要跟当地的女子是做一样的事情，啊，等会我们来看当地的习惯是怎么样的哈，啊。那哈姆呢，就跟我们都知道哈姆这个原意叫驴哈，对，这个世界的父亲啊，这个叫驴的这个老先生呢，他不去承认错误啊，自己的孩子做了一件很不应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这个，不管这个女孩到底她是不是有她的起因，但至少这里面的主动是事件来的。所以作为事件的父亲，就算儿子犯浑，那你难道跟他一样浑吗？啊，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什么对或不对吗？那他在做什么呢？他去跟他们商议说，求你将他给我儿子为妻。他用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儿子事件的心恋慕这女子啊。这里我有两个地方我告诉大家，第一就是这个事件的心啊，大家我不知道这个 NIV 上这个心用的是什么，是不是 soul 啊？
heart
是吧？那个
it's
heart。 对， KJV 的版本用的是 soul 啊，
嗯，
soul 会更准确一点啊。对，就是他的魂是被这个女子所抓住的。这个恋慕这个词你们这里用的什么词啊？
set
是吧？
set
啊，它其实是抓的意思啊，但那个原文叫 cleave 啊，就是住，就抓，就是被紧紧被攥住了。所以这两个词呢，你用 KJV 就能更清楚的知道，第一呢，它不是从 spirit 出来的，是它的魂啊，就像有人我们常说啊，你丢了魂一样啊，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因为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把一样东西交出去的时候啊，你要怎么讲呢？比方说，我的心交给了上帝是可以的，我的心交给了桌上的饼干就很讨厌了。大家明白吗？它是有权柄制度，你要往上交的。所以同样这个词啊，恋慕这个词，它还在原文里，在这个圣经里还有哪些地方出现过呢？比方说大卫的下属要紧紧的跟随他，用的也是这个词。所以你会看见它是你需要把这个词用在什么地方，用在你真的心可以全部交出去，是往上交的。所以在创世纪最初的时候，是女子要恋慕自己的丈夫，她的丈夫要辖管她。大家明白这个词是两个词是不一样，都是对不对？你可以去想一想，三章还是创世纪三章还是四章讲到那个审判的时候，对吧？他说男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女人要什么？恋慕自己的丈夫，她的丈夫要辖管，对吧？我来看一下，我准确找到这个词哈。三章，对对对，三章十六节哈，创世纪三章十六节哈。他对女人的审判有两个很重要的方向，第一个就是生产，生产是什么？多增怀胎的苦楚，对不对？这个我们就今天不讲了。第二个是什么？恋慕自己的丈夫，丈夫必管辖你。所以对于这个顺序呢，她不能变成她的丈夫必什么恋慕她，就很讨厌。对，作为我来说，如果我要恋慕一个不是我应该权柄交出去的那个对象啊，而是我应该去负责任的对象，这必然就构成了情欲，而不是灵力的交托。大家理解？比方说哈，我就稍微讲细一点。比方说，Nathan 看见了一个冰淇淋，然后呢，他的心
被冰淇淋抓住了，
对，他的心会恋慕这个冰淇淋。然后呢，他的妈妈会给他讲一切的事，我都可以做，只要让我吃这个冰淇淋 ，right？ 然后这个时候，冰淇淋对他哈，好像就是一切一样，就好像呢，我的主对我也是一切一样。但这有一个点会出一个分叉点，什么时候呢？他妈妈最终让他吃了这个冰淇淋， 他要再找到同样的感觉，必须要有个更大更好吃的冰激凌出来，明白吗？而我们的心如果交给主了以后，它完全不是被冰激凌所掌控的那个状态。大家去体会一下，你在地上的一切所有的，若不是从主而来的，这样东西要给你带来的满足，必须要有频度更快，程度更大。圣经那个箴言书说什么？贪财的必不以钱财为知足，就是这样的。贪权的并不以权势为知足，对不对？那叫川普做不到更大的。如果有一个什么宇宙之王，他肯定想去做的。就是这，他是不可能以这个为知足的。那对于这个事件来说，你千万不要认为事件对底拿的心是爱。所以整个34章从来事件对底拿的心用了很多的词，唯独没有用爱这个词。原文也是这样的，是那个希腊文的圣经里的这个讲到爱哈、啊，它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词，一个是舍己的爱，只用在耶稣基督身上。最经典的一次对话就是彼得跟耶稣在耶稣复活以后，就是那个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吗？对吧？然后彼得回答他说：“你知道我爱你。”三次说，两个爱是不一样用词的。前面耶稣问他的时候是用的舍己的爱那个词，说你舍己的爱我吗？然后那个彼得说：“我只是爱你，我不敢说我舍己的爱你。”所以在那个原文里面，它是有不同，一个叫阿加佩，一个叫 Philip。但是在整个34章里面，他甚至连这两个词都没有用。
第三节有。
都不是第三节，你知道他这里面或者用的是这个恋慕，所以他用的是恋嘛，或者呢他还有一个在哪儿呢？
他说第三节后半句他说 under the love
girl， 喜爱这女孩哈，比如说18节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延迟，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啊。这里面的你去看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是那个原文是不是用 delight 这个词啊 ？NIV 是 love 这个词吗？
对，
我来看一下 ，KJV 应该用的都是 delight 这个词啊，就是那个这个是一个什么比方的，所以为什么很多长老他喜欢用 KJV 啊？对，就是 NIV 他有时候只是把那个表面意思给你讲出来了，对。Delight 和 love 是有区别的。
对。
Delight 是什么？你让我感到欢喜。
轻浮。
使我高兴。was delight by 什么东西？
对。
就是。
取悦了。
对对对，取悦。
取悦。
取悦，知道吗？就是呢 ,Nathan was delight by ice cream. 他不会 love ice cream. Love ice cream 是要把自己给出去的。是愿意我们人所理解的。那个 love 里面是有把自己给出去的成分，但是呢在这里整个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完完全全是 delight， 就他特别受这个叫底拿的女子所喜悦，就是他很能取悦他。 was delight by， 那你要知道 was delight by 底拿，结果就是呢他得到底拿以后必须要有一个后面，只要还有一个更漂亮的底拿才能够满足他。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不是亚伯拉罕和萨拉的感情，也不是利百加和以撒的感情。大家明白吗？所以事件在整个过程当中啊，他只是在做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他因着他里面的恋慕，他要得到底拿，就是这么一件事啊。所以我这是第一点，我要告诉大家，就是第八节讲的这个，而这个叫哈姆的父亲呢，丝毫也没有带领这个儿子去悔改，照样去 去替这个儿子要把这个底拿得过来哈、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事件呢，第九节你们看啊，他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地居住，做买卖之产业。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个做父亲的跟做儿子其实是一样的啊。他们在用一个什么方法？就是用一个世界非常非常普遍的方法。假设你碰到一个传销，你觉得什么人会被引诱进去？一定是告诉他一个很美好的前景，你能赚很多钱，你能这个发展下线，你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明白吗？这是不是一样的？这个世界哈、啊，这个世界来吸引人的方法呢，全部都是跟钱财、情欲有关系的，这是他们通用的语言。所以，哈某呢，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以色列家会不要这些东西，因为在他们这个城，你只要这么说，这事就解决了。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即便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依然是这样。比方说，出了一个车祸撞了人，或者产生了什么损伤，不管什么样的事情，
多少钱？
对，你且不说我悔改悔改不悔改，这是你说吧，开个价钱，多少钱可以啊？对不对？然后大家其实争议的点都是在价钱上，
对，反正人也死了嘛，死不死？
对吧？争议的点就在价钱，对吧？就像前两天这种美联行一个老先生被打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公益本身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多少钱。那另一方呢，被打的一方他也不是说我要什么公益，他要把这个事情搞大，这个价钱就能上去，对吧？因为为什么搞大了以后关注的点多，就会对这个另一方施加很大的压力。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归结在多少钱，总有一个价钱。所以你回头再去看整个圣经，当神的道哈，尤其在使徒行传里面和耶稣在传道的时候表现得特别清楚，神的道什么时候立刻就产生就遭到世人的逼迫呢？一般都是动了他们奶酪的时候，对吧？耶稣为什么要被杀掉？因为他圣殿的生意产业链被他打碎，这是个垄断生意。用今天经济学的分析来讲，这绝对是一个垄断生意，而且是这个垄断到一定程度呢，连一个竞争者都不可能有的，天然垄断啊。这叫有句古话叫这个叫那句话讲什么，反正是杀头的生意没人做，还是叫什么，反正意思，对，
俗话吧，
对，俗话就是意思就是你只要这个生意有暴利，砍头他都肯去的。我们这里也是一样的。所以你会看见呢，整本圣经耶稣在被钉死的时候触动的是法利赛人和这个撒都盖人的利益。保罗去以弗所的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动荡，就是因为一个叫迪米丢的银匠生意断了。他在以弗所，保罗在以弗所待的时间很长，以至于全城卖偶像的生意都受了影响，就不得了。然后开始啊，亚比米这个女神啊，那个，你知道吗？因为以弗所是整个小亚细亚半岛那个当时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中心，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中心呢，一定是一个宗教拜偶像的中心。所以这当中有个很大的产业链，干什么呢？做银做的偶像，就像今天我送你一个金子的菩萨，或者金子的什么土地公，那这个东西可值钱了，因为它本身质地也值钱啊。然后呢，在这个上面，所以它是会有很系统的产业链。所以所有这一切，当你和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呢， 他就会过来找你麻烦。相反，当你有麻烦的时候呢，用人的利益来解决的时候呢，你总是能解决，除非你看重真理多过利益，对不对？一个道理，对吧？就是这两个是一个概念，就是对他们来说，麻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付不付得起这个价钱。所以他从来没有认为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对。他只是他一看，如果对方是一个比他民多很多的一个大族，那他很可能会有点胆战心惊，觉得得罪了，那是一个小族嘛。那个雅各讲了嘛，我们这个人数少嘛，所以世界和他爸从来没有觉得好像这社会摆不平，对不对？就像
外
对，就像一个开劳斯莱斯的蹭了一个骑三轮车的，把车三轮车蹭坏了，他不会觉得他赔不起，你开多少钱吧，对吧？我赔你十辆三轮车行，行不行？所以他从来不觉得这件事情有哪里有问题啊。而且他用的这个方法呢，也是用世界吸引我们的方法。然后十一节呢，事件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你们向我要什么我必给你们，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只要把女子给我为妻。这话说的啊，特别特别的有迷惑力啊！我来告诉大家，你们千万一定要理解到，他是因为恋慕的心啊，是因为 soul 被抓住了而导致的。你可以把他想象成 Nathan 要冰激凌，开任何条件都可以，只要给我就好了啊，是一个道理。所以他不是一个他在爱里面，我一定要得着这个叫事件的属神啊，不叫这个底拿的属神的女子而有的，不是这个原因啊，不是个原因。对，以扫的红豆汤，反正就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把他抓住了啊，外在的东西把他抓住。而且呢，他同样用的方法也是什么？也是你开多少钱都可以，多少钱我都肯。我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地方，我们先跳到后面来看一下这个34章的26节哈，我们看一下34章的26节。那时候他们已经用刀杀了哈姆和他儿子的事件哈，把底拿从事件家里带出来就走了。我来问大家，当事件在10节和11节和十二姐跟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底拿在哪里啊？
在那家里啊。
你们觉得正常吗？所以我要提醒大家，读经一定要细哈，你要一定要知道当时是个什么情景，因为我们往往会因为我们的罪性呢，去把一些话呢读出根本不是他原来本来的意思。圣经是一个什么？圣经只把它本来的原样讲给我们听，但是读的人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方向，你知道吗？所以你若用正面去读事件，你会看见，哦哟，他真的很好啊，为了这个女子啊，什么样的钱都肯付啊，雅各家真的很坏啊，欺骗他，不就是这个小孩一下没把持住吗？人家以后也认错了吗？不就想去娶这个女子，后面不就没事了吗？我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如果他真的悔改，底拿应该在哪里啊？应该在他自己家里啊。底拿是谁的女儿啊？雅各的女儿。你把雅各的女儿留在自己家干什么呢？
扣下了。还是女孩也自己也愿意待着，很难受。底拿一直就在他们家，就没回过呀。
没错，所以我来告诉大家，他从头到尾，他就没有悔改，他从头到尾也没觉得自己有错，他从头到尾就是暗嫩看见他玛的心，就是我想要这个女子。 所以他不会放他走的。你们明白吗？就像我举个还是举冰激凌的例子啊，是你给孩子买了个冰激凌，但是你在上面套了一个铁罩子，他吃不到，你放了一把锁，这个时候呢孩子是不会把冰激凌还给你的，他问你要钥匙，你知道吗？能理解这个意思吗？你把钥匙给我，冰激凌你不能拿回去，明白这个意思吧？是这个道理吧？我不行，不能拿回去。你想，你可以想象一个在孩子手里他喜欢的玩具，就是个状态。你能拉得出来吗？你能从他手里把这个玩具拿出来吗？你用一千样的方法，你拿不出来的，因为他的心恋慕这样东西。明白了，这个女孩是不可能出得来的。她的心恋慕底拿，无论底拿一开始是什么样的状态，也无论底拿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哈姆带着儿子去跟雅各谈的时候，这种谈法就像什么，我是很尊重你们，我带着钱来，但其实呢我后面的力量远比你大得多，对，明白吗？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里面不单单是两个凶狠的雅各家的问题，我们等会儿再讲。今天我们要分上下部分，雅各家的问题等会儿，雅各家两个儿子的问题等会儿再讲。我们总结一下呢，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哈姆和世界啊，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完完全全属世界的人。然后雅各家的孩子呢，他们犯的毛病就是他要替上帝去审判，而且用恶的方式，用罪的方式去审判，这是他们的问题啊。但是今天我们要先看看这个世界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非常熟悉了，这就很熟悉的，对吧？我这么一讲你就能想象啊，假设是两个族群的人啊，咱不要想城市里啊，城市里是有法律的，你就假设农村里乡村里啊，一族人是一千人的家族啊，一族人是两百人的家族啊，两百人的，一千人的得罪了两百人的，是得罪了，然后一千人的族长觉得我已经很降卑了，你开一个条件，明白吗？但是不管你
一定是不能改的，
对，没错，不管你答应不答应，反正你要打我你是打不过的，我有的是人，明白吗？大家要一定要注重这个里面的很重要的这个细节，他如果真心是要娶这个女子，应该是什么？
尊重。
应该那个女子要回去嘛？
对，去求亲还是娶？
这叫求亲吗？你这叫求亲吗？你这叫买人，你知道付钱。你这叫什么？你这叫超市，你渴了，你进去喝了一杯可乐，拿空可乐瓶去付钱。是这个道理，可不可以？你今天去超市，你说我很渴，我喝了，我不是要付钱吗？你有什么好叫的了？我付了呀。你觉得超市收银员会说，哎呀，谢谢你，你真好啊，你还会付钱呢？他会说 get out， 滚出去。会不会？你今天去哪个超市？你可以试一下。
我去试。
你去试。你说你怎么不讲道理呢？我不是来付了吗？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吗？不就是杯可乐吗？我来付了，你有什么讲道理？可以吗？你去试一下。你试一下你就知道了，哈姆和事件问题出在哪了。
先讲后座。
他根本就没有认为这件事情有问题。他觉得我喝了我来付嘛，我渴你难道不知道吗？我渴呀，他看见的是他渴，他就我喜欢这个女子呀，我恋慕她呀，我就要得到她，你没看见吗？他不觉得恋慕这个女子要得到她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眼瞎到一定程度，最危险的就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有问题，他不知道是罪，这个就是这个在世界的人最最危险的地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神总是用开瞎子的眼睛让聋子听见这种神迹来跟我们说话？其实我们以前是聋子瞎子，看不见听不见的， 哪里啊？灵里聋了，瞎了，不知道。因为哈姆和世剑肯定觉得雅各这一家不可理喻啊，这么好的生意不做呢啊，这么好的事情，对不对？你也可以去我们家的，对吧？我也可以去你们家的，对不对？你我也对不对？我也不是这个要蒙你骗你，对不对？我喝了可乐，我是很真诚来，我也可以喝完可乐，我进这个超市的厕所，我把这个扔桶里，我就走了。也对，他会想到更坏的，他会想到很多很多。对，是那我打了我就把你女儿抢了，怎么样？你还打得过我怎么的？
我还不去求亲。
所以我来告诉大家，这个我们从圣经里要看见的，不是看见一个当时的故事啊，也不是看见这个人有多坏，我们要谴责他。我要看见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眼都是瞎的，看不见的。所以你要警惕的都是隐而未现的罪，看得见的罪不是罪了，看不见的罪，这个罪就还在。约翰福音九章啊，最后讲的非常清楚，他跟法利赛人说，你们说你们眼睛还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你说我瞎了，罪就不在了。所以哈姆他什么时候罪不在？哎呀，对不起，我儿子没管教好，做这么不堪的事情，我把你女儿送回来，你看怎么处置你就怎么处置，罪就不在了。
那既然他本来就想杀他，这个是那个他的那个儿子，就是雅各的儿子，他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去割礼？
他用的计，他很糟糕。对，他是非常糟糕。雅各家啊，雅各家一点也不比哈姆家好到哪里去。
对，我觉得
一塌糊涂啊，也是一塌糊涂。不同的坏法啊，不同的坏法啊。所以哈姆家是属于小骗子碰到了大强盗。这是黑吃黑的，对，就是偷点小东西碰上贩毒的，这一下死了，所以这死得很难看，就这么个故事的，整个就是你通俗的讲就是这么个，所以整个第八节到十二节，你们要建立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事件整个一家包括他父亲，完完全全是不知罪，是眼瞎，灵里眼瞎的。然后呢，他们是以世界的标准、世俗的标准为荣的，所以他是把这个当做一个礼物给出去。耶稣给你礼物是什么？赦罪之恩。他给这个礼物是什么？钱。同样是聘新娘，耶稣来聘我，用的是什么？赦罪之恩。同样是聘新娘，他用的是什么？这就这个区别，就这个区别。所以你现在明白什么更重要了？就是赦罪之恩是更重要的。你用钱去给出去的东西，其实是买不来这个真正的这个你所想要的东西。然后十三节，雅各的儿子们呢，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的父亲哈姆。这个信息也很大。首先是雅各的儿子们，雅各
又没了，
不知道在哪里。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老父亲对，这个老父亲其实问题很大，
而且妈妈也没有，
没错。这个呢，所以我上次，这是我们上次分享的内容啊，我们要看见底拿走到那一天真的不是偶然，真的不是偶然。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千万要记得，我们的今天是因着我们的父母来的，然后我们孩子的明天是因着我们来的。除非什么？除非你今天开始改变，在神的带领下改变，否则没有办法。所以你要知道呢，底 底拿也好，他的两个哥哥利未和西缅也好，为什么会走到那一步？你可以想一想，利亚和拉杰是带了个什么头啊？整天争吵，整天争宠，整天打，整天闹。所以到这个西缅和利未这里，他们是非常习惯这么一种暴力的方式。第二，这个父亲在他们争吵的时候在哪里啊？整天不知道在干什么。然后呢，对付拉杰的方法就是你自己去找上帝，我跟我没什么关系。所以在这么一个背景下面，利亚的女儿啊和儿子才会自然就会走到这么一步。所以在我们身上，我们若不是靠着神把自己改变了，我们不可能指望孩子会好起来的，这种可能性为零，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你看整本圣经，整本圣经讲到后面，每次讲到特别坏的王啊，他都要提一句他的妈妈是谁，他的爸爸是谁，他总有一个源头能找到那个非常邪恶的父亲和母亲。而且你会看呢，他跟那个父母亲的邪恶程度是成正比的。以色列的那个王有一个特别糟糕的王后，特别著名的叫耶洗别，以至于到这个最后启示录的时候，耶稣还在提耶洗别，用比喻哈。我们也知道大卫家犹大国有一个特别败坏的女的，把儿子都杀光了，最后约阿施八岁的时候被藏起来了，你们都记得吗？
约和耶大，
对，
藏起来
了。你知道这两个人有什么联系吗？哎呀，母女啊，明白了吗？明白了吗？哎，母女，所以有其母必有其女啊。耶洗别生了一个，好像那个女的叫亚塔利亚啊，就是他女儿。这个女儿呢，连自己的儿子都肯杀，把所有的王子都杀光了。有很危险的一个时候，就是差一点犹大国啊就断了王这条脉络，差一点就没有那个后来的约瑟了，和玛利亚那个约瑟，约瑟就从这支下来的，你知道吗？就从约阿施这支下来的，差一点就没了。
祭司
就祭司嘛，是大祭司耶和耶大的这个女儿把他藏起来。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全都是有的。大家，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大卫死了四个儿子，对不对？上他一拍桌子说要还四倍。好，那个拿单说，那你要死四个儿子。你们知道死了哪四个儿子呢？第一个是夭折，这个谁都知道，对吧？是跟拔示巴夭折，因为这是他们通奸生的，对不对？但是在他和拔示巴悔改之后，所有的儿子都很好，所罗门以及后来的拿单，拿单就是玛利亚的祖先，所罗门就是约瑟的祖先啊。所以耶稣的在地上的两个这个肉身的母亲和这个权柄王的这个后裔约瑟，这个全都是拔示巴生的啊。所以第一个儿子是拔示巴的夭折的儿子，后面死的三个儿子是哪三个呢？第一个是暗嫩，对不对？暗嫩是什么？奸污了这个，欺负了他玛啊。他玛是谁呢？亚沙龙的妹妹，对吧？第二个就是亚沙龙，对吧？第三个好像是叫亚多尼亚。这三个人呢，原因你们都知道啊。暗嫩是因为欺负了那个亚沙龙的妹妹，亚沙龙把他杀了。亚沙龙是因为自己造反杀了。亚多尼亚呢，是因为他要娶那个苏念的女子，对，也其实是大卫的一个侍妾，然后呢，那个所罗门杀了他。这三个人，圣经留了一个很重要的记载。把他们的妈妈都记下来，我留给大家作业啊，自己回去查。自己回去查。所以我来告诉大家呢，你们需要很清楚的明白一个真理，就是这个不是偶然的，它不是占卜， 不是哎呀这个孩子突然之间上帝拣选他，他生在这么败坏的家他好属神呢、不可能的。他属神只有一个可能，他生在败坏的家，他也很败坏，他败坏到一个点，神摸到他了，他悔改，才有这个可能。他不可能生在那里，不可能 Harold 的父母都是非常败坏的，他从八岁就开始很圣洁，没有这种可能的。我来告诉大家，这个可能性是零。所以你们千万要记得，所以我们一旦讲到子女的教育啊，其实更多时候是讲自己。比方说告诉孩子不许玩手机，然后呢我自己看追剧追到晚上2点3点，这个是根本一点用都没有的。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是怎么样的不是我们说的，是我们行出来的。你所真的信的是什么？不是你讲的，是你做出来的。你做成什么样别人就会信。你是凡事祷告的孩子就凡事祷告。你告诉他凡事祷告，你一碰到麻烦先去找人的，那他绝对不会祷告，他一碰到麻烦也先去找人的。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所以你们千万记得我是怎么样的，孩子就是怎么样的。所以从这个十三节往后啊，你会看见我们进到了第二个部分，就在讲雅各的这一家他们是怎么样的。我们都知道他们的第一次大的洁净是在这件事情之后。底拿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要花那么多时间讲，这是雅各家的悲剧的顶峰，在他们第一次洁净之前最糟糕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就这个甚至比那个卖约瑟那个要厉害多，因为他这个杀了一族的人呢、你们知道这个在神眼里是非常非常糟糕的，非常非常糟糕。这个某种程度跟那个跟启示创世纪前面那个拉麦很像，某种程度像不像拉麦？杀拉麦的必遭报77倍。你看，对，
他还厉害，因为对方是想认罪了，他们竟然同意受
膏。认罪是没有了，如果有认罪的心，他们能感受到对方的诡诈呢，他们也看见了。为什么对方这次没实现呢？因为他碰到了一个比他们更诡诈的。你知道什么人最容易识别骗子呢？骗子最容易识别骗子。
那哥林多痛，他是全族的人都隔离了。
那他目的不是因为他真的，他目的是要骗咱们，你知道吗？
你被隔离了，你就没力气打仗。
你知道，你去看那个，你看那个23节。你看23节，他其实是为了骗他们的钱财。
他说没有，
他为了骗他们的钱财。他不是
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然后他是王。
你千万别觉得他不好呀。
对，
他只是没想到这个被骗了。
拉班的一家哈，也是慢慢在拜偶像，所以呢，也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利百家会比拉杰和利亚要好很多，但是到拉杰和利亚的时候，你会发现家里已经有很明显的偶像，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了，这个不只是一边的问题了，他你会到后面会看见，包括犹大和他玛的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当犹大看见两个儿子都死了以后，他也在迷信，所以这个，所以他们那个在那个时，就像部署。或者属神，即便属神，你没有跟神天天在一起的人啊，很容易就被世界的这个拜偶像给抓去了。别人说：“哎呀，你戴这个首饰吧，这个首饰很 lucky 的，哎，来个幸运草。你大概率不会拒绝，你大概率不会拒绝。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你不要对这个他们要求太高啊，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神在整个创世纪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更重要的启示，是悔改，所以他不是让我们靠着自己能做得好，他知道你做不到，他也知道你在世界里一定是一点一点陷进去，所以反复他讲的都是悔改，雅各家的悔改，犹大的悔改啊，然后那个约瑟哥哥们的悔改，这就是我们整个查创世纪最重要的。 就是悔改。神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只有一个救法，悔改恩典，悔改恩典，悔改然后施恩给你，悔改施恩给你，其他是都是假的，不是说一个靠律法得救啊，一个靠恩典得救，不是，都是靠恩典得救，都是靠信心得救，都什么？你悔改，你相信他，他就把赦罪之恩给你，都是这样的，从头到尾都是这样。所以你们再往下看哈，他然后十四节呢，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有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若你们的所有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所以你会看见这里面呢，他们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法？用了一个骗的方法，而且是用神的名义。这里讲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啊，我们先讲雅各家。割礼这个时候在雅各家已经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完完全全形式上外显的他们有神的标志，就跟当时耶稣在的时候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我们是有神的，你们是外邦人，是狗，我们是有神的，是你们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个状态哈，你会发现他们根本没有从里面认识神，他里面是没有悔改。我们都知道上帝行割礼最重要的目的是让人怎么样悔改，所以新约一直在讲什么，我在你们心里行割礼，不是肉身的割礼，其实就是以色列人整个在旧约里面体现出来的，总是掉到的都是这个坑里去。他认为我犯罪了没关系，我只要献了祭就可以，其实他里面没有忧伤痛悔的心。所以真正认识神的人，比较大卫就会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上帝真的是需要你的祭吗？不是，他很多祭物是不停的要求往下降的，你实在没钱弄个斑鸠都可以，斑鸠什么概念？你只要有力气去抓就好了呀，抓鸟了嘛，对不对？你这个穷到一个程度，你会不会抓鸟？会，弄个小笼子，拿个小绳，坑弄一下一个斑鸠。他为什么一定要这个动作？因为你真的做错了一件事。我是个很穷的人，我穷到一分钱没有，但是我昨天骗了人，可不可以？可以。我骗完了怎么办？我要认错。我怎么样表现出我真的很想认错？我就去抓斑鸠啊！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而不是说我抓了斑鸠随便撒谎，撒谎有什么关系？抓斑鸠就行了嘛，这是两个不同的心态。
嗯，
我特别特别的难受，我做错了，我去我的羊群里抓一只羊，我说主啊对不起，难道是因为有羊我才得赦免吗？是因为我说 sorry， 我说对不起，我才得赦免，对不对？能反过来吗？不能反过来。反过来是什么？反正我有羊，说不说也无所谓的，什么对不起，别人都这么干的嘛，不就献祭吗？我有的是羊。阿门。
嗯，
就是明白了吗？雅各家问题出在哪里？割礼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割礼了就跟我们是一样的人吗？对不对？肯定不对。是因为我们应该是什么的人？我们应该是畏罪忧伤痛悔的人，对不对？我们是明白神的心意的人，知道上帝是圣洁的神，他不愿意我们生活在罪里，所以他给了我们割礼的记号，我们只要跟着他，他会赦免我们，我们就想起来我们是属他的，我犯罪了我就到他那里去，我什么献不起没关系，我愿意为我的罪我去抓一只斑鸠，我特别感谢他。所以我们去献的时候是带着什么心的？恐惧战惊吗？得意洋洋吗？感恩的心。明白吗？你献祭的时候你是带着什么心去的？你恐惧战惊说明你说你不相信他能赦免你，你得意洋洋是什么？我反正是用钱买的。只有一种什么心？感恩的心。我特别感谢主，他原谅了我。就是一样的，不但创世纪，整本圣经都是。
哦，我是说你讲到这儿吗？
对。
突然刚才就感觉这个神真是怜悯。
之所以创世纪能够容易进到大家心，因为创世纪在讲不同的家庭，三代人的家庭，哎，明白？所以特别特别适合在家庭的范围传来讲这个真理，你知道吗？他就是在讲创世纪，就是在讲家庭。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的慢啊？因为他讲来讲去都是在用家庭来告诉我们神是什么样的父亲，他是什么样的神，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像雅各家一样的，当我们得到神的时候，我们第一起的其实是骄傲。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警惕啊？就我见到很多，警惕什么呢？比方说有个特别大的神迹啊，神向他启示了或者显现了，第一反应他可能是骄傲的，知道吧？所以这些的事我们一定要警惕。神给我们的恩典从来都不是把我们带到骄傲的程度。割礼是一个特别大的恩典，但是他们把它当做什么？我们的荣耀，你得跟我们一样。所以你要知道啊，他把这个给出去的时候，就算他们不杀哈摩一家和事件一家，到最后事件和哈摩他们会把割礼当做一个偶像崇拜的，明白吗？自此这个味道就变了，不是一个天父和他们爱的关系了，是一个什么？进门。怎么进门？行割礼就是我们家，不行割礼就不是我们家，明白？这就相当于我们去拜一切的偶像，你请个菩萨去就可以了，家里没菩萨就不行，对吧？捐了多少钱就可以，没捐多少钱就不行。这些门槛都哪里来？都这么来的，是吧？你怎么好的大麻风约旦河洗一下全部都去，对不对？全部都去洗一下，那约旦河那块地方就可以做生意了，
收门票
搭一下，当时那个乃曼就在这洗的，乃曼洗澡处都来了，是吧？就香火钱就来了，过两天就可以上市了，对吧？所以这个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这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知道吗？石灾知不知道？旷野四十年知不知道？云柱火柱知不知道？知道。想不想要？想。听歌里就可以了，懂吗？是这个道理吧？乃曼知不知道？知道。大麻风好了知不知道？知道。过来，我们这里就这个地方洗，就这个地方。过一阵这个香火就会非常旺的，对。所以我们且不说雅各儿子后面的问题啊，就这一样就罪该万死了。这就是拜偶像了。
神是看你的心
啊。对。这就是偶像了。罪该万死啊，我告诉大家啊，死一百遍都可以了，还没杀人呢，到现在只杀还人都还没杀呢。
他自己的他
就不认识。
自己意识不到这是错了，
对，
他
就是
看不到自己的，
这就是眼瞎嘛，
啊，
这就是眼瞎。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从眼瞎里走出来？就真的当没办法，就只能走到尽头，就罪的恶果出来了。
你觉得现在我们生活中有时候可能自己做错，自己真的不知道。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不愿意我们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像海尔兰长老特别盼望我们查经的，人认识神就两种方式。一种走到死路没办法，那再认识。还有一种呢，你
学习，
对，你一起学嘛。你现在你知道了，你不去做嘛，对不对？就像我两种方法，我不吸毒。第一种，我吸了，我快死了，我最后被救回来，我不吸了。第二种什么？我从小被教育不要吸，我不敢碰。两种都可以的，你说你愿意做哪种吧？
后
面，
就像还有一种，你认识了神，如果你没有救慰的心，就像他的这个孩子，他不救慰神，他不害怕神，所以他们会去杀人。
这是因为他没有真的认识神，
没有真的认识神，
他没有真的认识神。
神如果不敬畏他，其实也就好，不认识他。
对，那其实就等于没有认识，
啊，
就等于没有认
识。
所以我说的认识，就真的是你在对你在读经祷告里面你经历他，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就像一个孩子，你跟他只讲一遍不能吸毒啊，没有用的。你得一直告诉他，然后报纸上一读，哦哟，今天又死了两个人，告诉他，就这些过程啊，很长的。 啊、你告诉他不能过，不能乱穿马路。你要哪一个妈妈教导孩子不乱穿马路，只讲一遍的？你来告诉我，讲一遍有用吗？没有，你这告诉一次跟他讲，一次跟他讲的。
不听
势力来。对，你不，然后呢，你要告诉他，哎呀，拉回来，拉回来，来回几次啊，他就明白。所以，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在主里，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去读他的话，他其实。整个圣经我们的主已经把所有东西都讲出来了，都给出来了，他就告诉你了，你不要再去试了，你不要觉得你好像比别人更厉害一点，你知道有些
天天你要跟妈妈随时在一起，妈妈随时就提醒你了，你不跟妈妈在一起的手就翘课了，就知道了。
对，所以你要常常到主那里去，其实是为了知道他的教导，你就不去做这些事情。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主是要我们的心，不是要拜偶像，你就知道我其他表面的假的那些东西没必要去做了，对吧？他就看我的心，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就问他要，他总归会给我的，对吧？就这么一个概念。所以第二个这个歌里这里的第二个问题在哪呢？就在大家想一想，他们用的歌里这个方法去骗这个哈马他们一家啊，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决定，就是审判，对不对？
嗯。
他们的逻辑呢，在人看来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哈马家做了极其糟糕的事情，事件；第二，他没有悔改，他们也没来认错；啊，第三，我们要伸张正义，
替天行道，
不是替天行道，我要伸张正义嘛，我得把公义找回来。这个在我们现在的人看来是非常非常合理的要求，非常合理。为什么这个惹神愤怒？所以我们要明白整本圣经体现的原则，就是审判在主，审判在主，审判不在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冒犯神的主权，有是神的东西就是神的，我们是不能去拿神的东西的。我千万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去碰神的东西，是他的就是他的。什么是他的？审判是他的，创造是他的。你要知道很多很多的我们的做的这个事情啊，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编一套的理由，让自己做的事情呢显得很有道理。但其实呢，我们不明白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去侵犯神的主权。时间里要成就的一切的趋势都是他的，时间他是他的，我的时候没有到，是不是？耶稣说什么？我的时候没有到，那个时候他是在地上道成肉身的耶稣。那他的时候没有到，说明什么？时候在谁的手里啊？
神的手里。
在神的手里。那我们想一想，审判在主，时候在主，这就意味着，如果那个时候上帝要审判哈马他们，上帝会不会做呢？会做。他可以精准制导，一个岩柱就砸到罗德妻子头上，这玩意儿绝对清楚的，对不对？这今天的导弹都没有那么准的，一个岩柱砸下来。人就一个岩团，一个岩球砸下来就变岩柱。他可不可以一个一个岩球砸全砸到这些个这件事情相关的人身上，两三个完全可以的。为什么没有呢？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就算那个时候没有福音在地上，你也清楚，就算那个时候你不需要像现在一样你要去爱你的仇敌啊，没有这个教导啊，但你要清楚什么事情是属神的，他们是知道的，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呢，在那个时候他们被一样东西抓住了，就是仇恨。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用的理由是后来编出来的，真正驱动的原因是里面的。雅各的儿子们十三节，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就用诡诈的话 对事件和他的父亲哈莫说，他说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圣经是很准确的，因为玷污了底拿，可以是他们里面的仇恨，也可以是他们要伸张正义。所以在他们里面告诉他们的是要伸张正义，驱动他们的是他们的仇恨，明白了吗？理解这个意思，让他们做出杀人的决定是他们的仇恨，他们摆出来的理由是什么？要伸张，要给他们的妹子伸冤。我怎么知道呢？在最后一节34章最后一节，他们说，他们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这个话像不像人在仇恨里说的？明白了，这就是人在仇恨里，就是这么说。
他把我妹当啥了？
对，如同妓女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很客观的说，他并不是把她当做妓女一样。你底拿没有责任吗？你去干什么去了？你底拿是去那边听神的道去了？你是去那边刻苦己心进食去了？是不是？不是的。啊，明白，这个里面他根本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而且他用的理由非常高大上，是什么？这帮人坏到一个程度，把我妹妹当妓女一样，难道他们不该杀吗？他就是这个问题。事实上，他里面的原因是什么？仇恨。他根本不是他能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神的主权，我们不能去碰啊。审判是神的主权，时间是神的主权。好，我们继续往下哈。哈抹和他的18节哈，哈抹和他的儿子事件喜欢这话。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延，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所以我们看见呢，哈抹和他的儿子事件呢，在这个时候就上当了。上当说明什么呢？第一，雅各的儿子们呢，在骗术上秉承了他老父亲的一贯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厉害的，非常厉害。他演技是超过他爸的，他爸曾经演技是很厉害的，对吧？这个脖子上披了羊毛都不笑场，你知道吗？你不是一般的厉害的，我告诉你，你可以试一下，你脖子上披个羊毛，你爸跟你说是你哥的名字，你憋不住你要笑的，你或者是吓得你要抖的，对不对？你或者抖，你或者笑，你总会有些漏洞的。他完全没概念，所以他的演技是很厉害。所以这些人，你要知道，哈姆和他的儿子也不是一般人，这么大一族，他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得起来的，也是跑江湖的。他能被骗到呢，说明雅各的儿子们啊，那表现出来的真诚，不是一般的真诚，是非常真诚，是相当真诚。对，那是基本上是可以评奥斯卡。所以你们跟我在一起吧，我们从一开始我们的神就告诉我们要行割礼，我们特别愿意跟你们在一起。但是呢，我们跟你们在一起之前，你总得要行割礼的。讲得非常真诚。所以他们也上当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里面人性的恶和败坏啊，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眼瞎的时候，他真的是不自知的。他会在一个义的理由里面，他做恶的事情做得如此的自然，如此的自然，对不对？他觉得我在替我妹妹报仇，这不是太正常了？我们天天看那种神剧，各种神剧里面经常有这种桥段的，是不是？
武侠小说，
嗯，对吧？报仇，啊，报仇为了报仇不惜什么什么什么，不惜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这个不惜的部分都是你在侵犯神主权的部分。撒个谎算什么？ 这个在人看来简直是太小菜一碟了，难道这帮人不该死吗？这么坏，对不对？
我现在最流行是那个自我救赎嘛，你光说不对，
然后呢十九节哈，前面我半段我讲了，刚才并不迟延，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这个不是因为我们人讲的爱情啊，这就是喜爱冰激凌哈，你以后就把雅各的女儿换成冰激凌，你就更好的能理解整个的这个部分了，因为他心里恋慕冰激凌，所以做这事并不迟延，一个意思啊。然后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这句话也非常有意思，这么大一个家族啊，完全尊重一个叫世间的人，你可以想一想，全城的人都是一样的，
对，
他
还
算
好，
算高尚的，
他还算好的。
所以你要知道呢，我想说的这个意思啊，上帝许可一些事情发生呢，全部都是满足他的公义的，
嗯，
所以比方说呢，他兴起加勒底，兴起巴比伦，打谁呀？打以色列，打亚述，打埃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的罪恶都满了。以色列什么？整天拜偶像，长老们70个长老在家里烧香啊，让以西结去看啊，把以西结的灵提到这个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耶路撒冷都快攻下了，以西结在那个在巴比伦被掳的地方，咵，上帝把他灵提到那个长老的家里，那是长老都在耶路撒冷，你看看在干什么，死到临头了，那已经是西底家年代了，还在拜，该不该死？
该，
该，你说的很痛快，该，一样的。巴比伦70年之后也完蛋了，该不该死？该，更该死，更败坏。你去看他死前干什么？都打到家门口了，还在用圣殿的器皿喝酒，还要把那个圣殿的器皿拿来，我们来喝酒，坏不坏？该不该死？上帝用什么？用手指头。在墙上写字的就是审判巴比伦，所以哈摩世间家族该不该死？我怎么知道该死呢？哈世间是全城最受尊重的人，
很可能他
一个全城最尊重一个伪善的大流氓，这个狡诈伪善的大流氓，这是我们最受尊重的，该不该死？冤不冤？不冤，不冤哈，对，所以不要说上帝说惩罚什么人惩罚错了啊，不冤的，哈姆他们这一家死了不冤的，不冤不表明你可以这么去杀他，你们千万记得啊，对不对？扫罗死了冤不冤？扫罗王不冤，不冤不等于大卫可以动手，大家明白？所以大卫为什么得神心意？他连在扫罗他偷偷割了扫罗的一个衣角，他都很内疚。
士兵去跟他汇报杀了扫罗，他反而把他杀了，
他不敢的，他说这是耶和华所高谋的王，我怎么敢碰呢？他说我像一个跳蚤一样，他是真心这个谦卑的，他不敢碰，因为他知道这个流人血这是不是小事情的，不是都不能我去审判他，得是神去审判他，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在这儿西缅和利未完全把自己摆在了上帝的位置，看我来替上帝伸张正义，这里面的潜台词就是什么？上帝不正义，上帝不伸冤，对不对？没错吧？他为什么叫但叫伸冤？就是因为上帝不公平，我才要伸冤嘛！你这个主怎么这样呢？你这主这么让我妹妹到这种地步，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以为就会想说我是上，我才是上帝。
他你知道认识神啊，他不是说我一下子能够进到真的明白上帝是个什么样的上帝的地步，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开始会认为我的神有的时候会不管这些事儿的，由我来管的，他不是那么公义的。
我觉得他心里边根本就没神。
有，不可能没有，否则的话不会带到全家自洁的程度，有的。这就是跟我们认识主一点一点，对，我们也是这么来的。
他那时候就被那仇恨蒙住了眼睛，真的是
没错，
那种眼瞎的。
没错，就他认为 他的上帝，他所认识的这个上帝在这件事情上不公义，而且呢时间很迟缓，不显明他的公义。这种认识也不是偶然的，因为那些个妈妈们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不公义。为什么不公义？深渊啊，他有儿子我没有，他们都是这么。所以这种认识和教导就会影响孩子，
这就是他凭自己的血气去做。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他的妈妈啊就会给他一个很深的影响。什么影响？就是这个影响，就会让他认为这些事情得我自己去做。所以你会看见当他对前面就是他们自己去找风钱嘛，对吧？你们想一想，当时生不出孩子怎么办？自己去找风钱。他不知道他的上帝，他的耶和华会一直看顾他，他不知道神一直掌权。好，这个怎么应用？比方说今天你们碰到一个特别需要大的难题，特别大的难题，你祷告了三天一点反应都没有，然后你就自己想办法，一样的。你觉得你的神不知道在哪里，你的神可能没听见，你的神可能不喜悦你这么做，你的神反正有什么原因他不管了，他不管就我来吧。
你知道对人来说等候这个过程其实很难熬啊，根本就等候不了的时候就
非常难，非常难，非常非常难。我知道非常难，我也做不到，我只是告诉大家呢，这是真理。你需要在主的带领下呢，你一定要努力的去做。你要知道他随时掌权，他永远掌权，他在任何时刻都不会丢下你。这个事情是真的。然后你什么时候想去做主的时候呢，你就回去再去看看圣经的一些话，让自己的心平复一下，不要去着急啊。然后讲到审判啊，十九节讲到审判，我就多讲两句啊。第一，十九节的后半段就证明了整个家族的审判，上帝对哈姆他们这个家族的审判是公义的。第二，底拿的受辱啊，也说明神对底拿的旨意也是公义的。为什么？因为底拿也是自己找的，这不是，如果底拿是一个特别敬虔的姊妹，这种事不会临到他的，不临到他。啊，明白的意思。他如果整天是盯在他这个爸爸面前，一定要他爸爸讲神的道啊，或者他整天就在祷告求耶和华，这种事不会临到他的。第三，西缅和利未在后面哈，我们会看见，尤其是西缅哈，是非常糟糕，处境也是非常糟糕的。神对他们的审判也是公义的，也是公义的。对，这因为这件事情挑头的就是这两个弟兄啊。所以21节。他对本城的人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足可容下他们，我们可以许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也可以把我们女儿嫁给他们，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他们才肯应允我们，成为与我们同住，成为一样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所以整个21节到23节啊，你会看见一个这个城的首领，比如说川普，他就是川普，讲出这些话来，你就知道整个国的人是怎么样的人。他讲这个话，就说明整个国的人，第一也特别贪财。特别贪财，对吧？因为不贪财，他不可能用，你不喜欢钱，我是不能用钱来吸引你，对吧？就是你这句话可以同样，贪恋钱财不以钱财为知足，对吧？贪恋冰激凌不以冰激凌为知足，贪恋美色不以美色为知足，就是一样的。所以你要去引诱一个人，你必须要抓住他喜欢的，所以这个喜欢不是 love， 你们现在明白了、
嗯、
对呀、啊，你不能说 I love ice cream， 这个不是 love， 你就是我就想吃嘛，我要得到 ice cream。 对，所以这个喜欢就是他想得到底嘛，然后他的这个儿子想要得到底嘛，他的民众想要得到什么？
钱财，
钱财，钱财。你知道他们所做的打算如此的诡诈在哪呢？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雅各的家人少，所以当两边联姻的时候呢，一定是人少的钱财融到人多的钱财里去，而不是人多的钱财融到人少的钱财里去。你们想一想，是这个道理？
就是少数对多数，
贪念钱财丢的
是，对不对？因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啊。你进到一个族里去，你一共就是十口人一家，那个族有200口，慢慢慢慢是他们跟随你的习俗呢，还是你跟随他的习俗？因为是一定是你跟随他们的习俗、right? 而且呢，如果起了纠纷，是你的主意被伸张的多呢，还是他的主意被伸张的多？一定是他。
那肯定啊，
对吧？大家你想一想，是这个道理吧？所以一只雅各的牛羊慢慢变成了他们的牛羊更可能呢，还是他们的田地变成雅各的田地更可能？
少数服从多数。
所以同样是通婚，比如说雅各家也娶了他们的女子啊，慢慢慢慢的雅各家的孩子呢就会成为他们那边的人。
嗯。
但是呢，他们雅各家的女儿嫁过去呢，慢慢慢慢的也会成为他们家那边。然后你会发现他们做这个事情呢，估计还蛮常做的，否则哈不会到一个程度全城的人都受隔离。
对，大家都听话，那我有好处。
这个听话呢绝对不是他们非常顺服哈，你们千万别觉得他是非常顺服川普，是因为川普说话说到他们心里去了。
他们两个是双赢。
哎呀，不是双赢，就我赢了，就单赢，不是双赢。
他两方面都赚，
人也赚，钱也赚。
你知道他这是个什么样的逻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我只要行一个割礼，我会得到那么多东西。我行一个割礼，人人都有机会去得他们家的资财。明白了这个意思吗？清楚吗？雅各家的资财已经摆在那里了，啊，这就像呢，我是一个大上市公司，有一个小上市公司的钱摆在那，我就想什么，我想吞了它，已经摆在那，我想办法，我开始动脑子，我还是行诡诈。他们所做的一切目标都是雅各家的钱财，否则是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动力。人人都去行割礼，你千万别觉得事件是个这个命令言出必行的首领啊，不是这样。
如果言出必行，他不会有最后两句这种拿来勾引人的话。
没错，没错，没错。
他这么一说，就显得这个领导人好没有气质，好没水平那种感觉。
是的，是这样，是这样。所以他事件这个话呢？就跟哈姆来引诱雅各家的话其实是一个逻辑的，对吧？但是呢，事件这个话就完全说服了全部事件城的人，可见全部事件城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到第三天呢，众人正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用那个刀杀了哈姆和他儿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这个时候啊，西缅和利未显见是预谋好的，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他们的败坏是体现在他根本不是冷不丁想起来，也不是越想越生气，他是一开始就决定了，他是非常冷静的， 这就跟拉麦是一模一样的，杀我的必遭报77倍，然后什么回去组织兵力，组织兵丁，组织计谋过来全部杀光。所以你会看见他西缅和利未他不是偶然起义的，他是算计好的，所以才会一开始让他们去信割礼，让他们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而且他们坏到一个程度哈，如果他真的是为他妹妹伸冤，他只该杀事件就够了。他杀了多少人？他杀了所有的。所以呢，对，所以他真的是一个黑吃黑的故事，我刚刚告诉你，所以一点没有，我完全没有扣帽子、扣屎盆子扣在他们头上，这就是个黑吃黑的故事。为什么？你们看往下看就知道了。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妹子受了玷辱，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夺了他们的什么？并田城里田间所有的。二十九节说什么？
就那么几个人，能抢得了那么多东西？那人手都不够。
是啊，就两个人
啊。男的都被杀了，女的和孩子刀一比，他敢不跟着走？
是这样。
好多
全从，直接一吼，过来，全部都过来。
是。
女的有什么抵抗力啊？
是这样。
他带着手下吧。他两个人带着。
他们是一个小族，但是呢他们也有很多仆人。对，他们是有仆人的。这里最重要的不是这个能不能杀的细节啊，这个杀是肯定能杀的。最重要的是他居然把所有的东西都抢了，还居然把所有的人丁都抢了。这就很成问题了。
我觉得他们就是想霸占这个城。
对，所以你要知道他们在一开始所说的那个理由实际上是不能支持的。如果我一开始的理由
就是为了给妹妹报仇，
我要给妹妹报仇，我就算我被抓住了，我的眼应该是盯着仇人，对不对？
对。
所以你会看见对他们的诡诈跟他的父亲是一样的。所以在那个时刻呢，雅各家其实到了一个程度跟世界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嗯，
没有
什么区别。还狠，我觉得还要狠一些。
没有什么区别。
基因好吧，雅各真的
吗？他们够狡诈，
够学。所以这就回答了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个基督徒怎么没有基督徒的样子啊，很正常。哎，这个基督徒怎么比平常人还坏啊？太正常了，太正常了。因为我们就很可能是利未是西缅的做一样的事情。原因是什么？远离神，他没有到神那里去。当然了，这个你要追究责任嘛，是雅各的责任更大一点了。但是事实情况就是，当你远离神，就像你们的话说，会比世界的人更坏，更坏，还会用打着神的名义来骗人，打着神的名义骗人。所以
基督徒杀多少人？对，
所以你们就能理解宗教史上那种残暴的这种历史啊，把自己人绑在火星柱上烧死啊。当你远离神，你行出来的事就是跟对这个利未和西缅一样，然后他打着正义的名义做的全是他里面那个最驱动的事情。他贪财，他贪别人的牛羊，贪别人的人丁，知道吗？抓过来的全是奴婢，这些孩子这些女人全是奴婢。他因为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嘛， 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看。三十节，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什么？啊，谁读一下这后面那段话？
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我的全家都必灭绝。”他们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
我们读到雅各的这个回答哈，
全是我。
你们有没有一点，哎呀，很可怜他哈。
嗯。
一个做父亲的，他居然说他的儿子连累他。他就完全没有办法来管他的儿子了。这就连累这个词就说明，第一，他的儿子他已经管不住了，他的儿子也不听他。第二呢，他自己想到的是什么？我，是我，你们干这个事儿对或不对？
他很自私的。
你现在还觉不觉得他为拉杰工作七年很高大呀？你们是不是曾经觉得他为拉杰工作七年很高大？
爱，因为爱情。
这个时候他想说什么？使我在这里有了臭名，他们必击杀我。你想一想，一个做父亲的，当你看见你儿子做了那么糟糕的事情，你应该干什么？你应该教导他，你应该跟他指出来，你错了，你这个不对，儿子你不能这样，不管他听不听，你要说，天父就是这样的嘛，对不对？耶稣不管我们听不听，他就讲了。然后你说，你知道你做这些事连累我，邻居以后该怎么跟我们搅和，你知道吗？你整天吵，整天骑个车四处乱跑，你知道邻居该怎么说我们吗？这个儿子会听吗？儿子不会听的。而这个儿子走到这个地步，雅各有没有责任？
肯定有
的。
他从该有的位置上缺失下来以后，才会导致这个儿子做一切的事都自己拿主意。利未和西缅胆子大到杀人越货，杀全城的人，这个胆子谁养出来的？雅各养出来的。
父亲是缺位的。
我这里并不是说父亲说过来我打断你的腿哈，他爸可能也打不过他，但是呢，你要知道，父亲的话语是有权柄的，你讲了就有用，你只要讲，你只讲这个话，就算他现在不听，他以后在猪圈里没人给他吃的时候，他就会想起来。大家明白吗？大家明白上帝是怎么带领我们的吗？你从来不讲，然后他在猪圈里，我们都知道浪子的比喻哈，他在猪圈里，他如果想起来，就是我回去我爸就打断我的腿，他会回去吗？
不会。
他不会回去，他想起来都是他爸教导他，他爸为他去解决他做的事情的麻烦，而不是说你让我有了臭名。他死快死在猪圈的时候，他就会回家，因为他去吸毒，他去酗酒，他去外面玩，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什么？被人欺负，最后走投无路。这个时候他就会想起他父亲的话，他父亲的爱。如果是西缅和利未跑出去，他会想起他父亲说你让我有臭名，你在外面你干这些坏事，你让我有臭名。西缅就跟他弟弟说，咱还是别回去了，这老爹上次就说有臭名，这次不是臭名的平方了，这次是臭名，这太不
满意啊。
明白了这个道理吗？做父母的，即便孩子做错了，我们该怎么办？你要去教导，然后担当他的过失，告诉他， 孩子你回来，你只要承认错误你就回来，爸爸替你去解决这些事，我不能承担，我们去找我们的主，对不对？雅各这时候他害怕他能显给他儿子吗？不可以的，他就到他父亲那里去，他父亲谁啊？上帝。他去，他说，主啊，你带领我，我们现在是做了这么糟糕的事，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什么时候悔改都不晚的，什么时候？那你说，
那为什么以扫的以撒的两个儿子啊，就是以扫和这个雅各啊，相对来说以扫，他只是卖了他的长子的身份，对吧？那这个雅各现在这样看他的，他更坏的意思，为什么神拣选雅各的用意是？
雅各比以扫就有一点不一样，他要上帝，这就是充分的体现了因信称义的真理。
就因为这一个，
对，所以整本圣经就一个得救的方法，就是因信称义。你要你的主，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我们家有败坏的孩子，啊，比如说你儿子跑出去了 ，Andrew 出去跟别人瞎混，就是不肯回来。他什么时候还有机会？就是他认你是他的妈，就还有机会。他连你是他妈他都不认，就再也没机会。就是相比较来说，他不管做了多少坏事。和他认不认识你妈，坏事哪怕做了一箩筐，够死一百次的，够定死他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
认，
只要还认，他就还有 say sorry 的机会。他不认，他就永远回不来了，永远回不来。所以，你这个比方相当于什么啊？以扫相当于什么？我们地上有个监狱，我们地上就像监狱，每个人都在监狱的囚犯。以扫是一个什么囚犯呢？是一个模范囚犯，知道吗？人人都夸奖的囚犯。雅各是一个知道自己错了的囚犯，明白吧？是知道我有一个救赎主的囚犯。以扫是一个模范囚犯，
在监狱里做得很好。
对对对对对，做得很。
可是他永远是囚犯。
但他永远是囚犯。所以雅各有机会，以扫没有机会。所以即便雅各在监狱里啊，依然是很败坏的，啊，跟人打架，做一切的不靠谱的事，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么个坏的人，还这个以扫是好人，没有意义。
谁看？
对，神看，是从神眼里看的，对。失踪神眼，而且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呢，神有时候要救我们的时候，他总是许可我们在罪里面啊走远一点，因为否则你呢，你回不来，你回不来，你知道吗？你不疼。
为什么耶稣来救罪人而不救这个义人？真的是。
比如说你女儿，比如说乐乐，她特别犟的一次，她就是要玩一样东西，你知道那样东西玩了会可能会伤到手。他非要，你可能就让他玩了。
伤过他就
老实了，对吧？但是这里面呢，其实你是有数的，他只是伤手，他不会伤自己的性命，就这个区别，就是这个区别。所以上帝带我们永远就像孩子学走路的时候，妈妈在边上，妈妈不会一直拖着他，这样他不会学会走路，他就自己走。但是妈妈会保证他不会摔死，会不会摔跤？会摔跤。人不摔跤怎么会走路？但摔死和摔跤可是有大区别，明白？我们的主是保证我们不会失丧，但是不保证你不会伤到手。因为他爱我，他就要管教我。对，他总是要管教我，因为我们有的时候里面那个败坏啊，老抓住自己的意，难道他这样不对吗？比如说你跟先生吵架，难道他这样？你就可以跟上帝讲，其实有的时候你不是在祷告啊，你在跟上帝控诉他啊，难道他不该这样？这个没有意义。然后呢，你慢慢慢慢呢，你在主里你发现，哎，我的主啊，其实他爱我，我到他那里去就好了。但是呢，你若不走到那个极致啊，你回不来。就是呢，你会发现啊，你什么时候发现你的主爱他，爱你呢？ 就你把那痛的火啊，你要发出来，你要讲出来。但是你对人没有用，你对人讲呢，他没有办法把爱给到你。但你关起门来跟神讲完以后，你就发现他很爱你。这就是没试过，你去试一下。所以你要，所以他说你把一切的忧虑愁烦卸给他。你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当做一个偶像崇拜。人到偶像面前说的话啊，都是假冒伪善装的话。你到父亲那面说的话啊，其实是真实的话。就像呢，就像乐乐非要玩那个玩具，他玩具伤到手了以后啊，他就会到妈妈这来撒娇：“妈妈，这个玩具太不好了，你看伤到手，这个玩具我打死他。”然后他发了一通以后，他就平静下来了。这个时候呢，谢谢再跟他讲道理，他就明白，他就知道妈妈很爱他。你不让他走过这一下啊，他到不了那个程度。你得让他伤到手，他把那股火发出来，因为他要找借口。其实他那个借口找完，他就知道是他不对。他的借口不找完啊，他看不见是他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呢，你到人那里去呢，你这个借口找来找去啊，人都会帮倒忙的，或者支持你这个借口，或者给你定罪，都不起好作用。
对
。你知道，或者你找个闺蜜啊，支持你这个借口，或者找个哥们儿，他来给你定罪，这个没有意义。你要到天父那里去，天父是怎么样的？他听你说，他一开始不吱声的，他听你说。所以你开始这种祷告的时候，你一直说，说完以后呢，当你安静下来了，你里面会突然有个声音：“孩子，知道你错了吗？”“我知道，是我错了，其实是我也有问题。”谢谢你主啊，谢谢你，然后你这时候就真的感动了，对，所有的时候都是这样。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父啊，他带领我们的方式不是雅各这样的，雅各是甩锅侠啊，绝对这个锅我是不背的啊。我们的父恰恰是另外，所以他让我们看见是两个对比，就是人的父亲有雅各这样的，就是甩锅，神呢，他是背的，他一切他都背过去，他都背过去，然后你只有在他背过去以后，你才能够感受到他的爱，所以你千万不要装自己的义，你不要强扛着，啊，就是比如说还举乐乐玩玩具这个例子，他说其实我也玩得很好，你一直跟他讲这个没有意义，你就让他说。这时候呢，智慧的妈妈就会安静听他说，他说到他停，他就安静了，这时候他就知道他错了。我们的父非常非常有爱啊。然后我们整个这个讲完以后呢，我们今天把所有雅各的事情就结了哈。那雅各的事情在我们上次讲到35章整个我们都讲完了，因为我们上次要讲一个更加主线的这个部分，我们提到了35章，所以雅各的一生哈，他有三起三落，我们都总结过他的这个生命。他先第一次起是他骗到他哥哥的长子哈，马上紧跟着就要追杀他。第二次起终于平安到达了这个拉班家，很开心啊，然后又娶到了两个这个妻子啊，然后好下来是什么，要碰到他哥啊，要他舅舅追杀他，要见面他哥啊。第三次起呢，好不容易把他哥骗走了，安静在世界，马上就碰到什么底拿受辱。所以你会发现雅各的一生透露一个什么样重要的 pattern 呢，我用 pattern 这个词，这个图景呢，就是你一切当你用自己的方法的时候，你的那个高峰其实很短的，就是你解决问题的，你以为你解决了问题啊，那个时间短暂到一个程度几乎可以忽略，对吧，你以为你得着了长子马上就要逃亡，你以为你 平静了，马上就一直被你舅舅骗，对不对？你以为你可以住在世间了，还没住几天就出这么一档子事。雅各是一直靠着自己去做这一切他认为对的事情。所以三十五章雅各的悔改啊，其实是一个长期过程到那个点所带出来的这个结果。所以雅各在那个时候，神再一次跟他显现完以后，雅各对神的那个谦卑到了一个程度，他愿意洁净自己。所以我们，你要知道吗，我们在刚刚认识神的时候就跟雅各是一样，怎么样的呢？我们要神，我们也要自己的力。我们要神，我们会去教会，我们会听一切的道，我们会记在心里，但是呢我还是用自己的方法啊，能骗呢哎，稍微也骗一下啊，不能骗呢我就用自己的劳动去娶老婆，再不行呢反正甩甩锅，是吧？反正这个我总归用我的方法啊，反正实在不行就让儿子去解决这些事。但是到一个程度，我们会看见这一切的方法所带来的结果，用雅各后来的话说，都是 against me， 就是与我为敌啊，我做不到，这些事情没有一样的结果是好的。然后上帝这个时候向他显现，上帝的爱体现在哪？上帝显现的时候有没有责怪雅各？有没有把我刚才讲的这一切的分析讲给他听？上帝知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上帝有没有说他不好？所以当孩子自己把东西搞砸了到我们这里来，对，你不要再说他了，他知道了啊，你说下次不要做，咱不做了，妈妈带你去其他地方，他就知道了。我们的主就说，起来，我带你去哪？
伯特利。
很有意思，主有没有让他洁净啊？谁做的洁净？他为什么要做洁净？他看见了靠自己是不行的，所以他看见了，他其实信主以后啊，他拜了两个，拜了上帝也在拜自己。所以呢我们信主以后啊，就像那个周瑞斯写画过那张图啊，我们里面有一个座位，有个宝座，然后呢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坐在位置上，神是在位置下面，慢慢的呢你会请神坐上来，然后呢你也坐在那里，你们俩一起坐在那里，你知道吗？
住在上面，
这是雅各的状态。
对，
然后到最后有一个阶段才会你老老实实下去了，这个宝座是主的，不是你的，你不，否则你口口声声说他是主，你还自己坐在上面，还挺嗨。雅各就是这样，雅各到这个时候才老老实实的下去。
就是你讲雅各特别像我，你知道吗？
像我们每个人，
每个人都是
我自己这样
就
说
雅各就是我们。
老老实实的下去，所以是上帝叫他洁净自己的吗？也不是。是上帝定了他的罪吗？
没有。
上帝时候没有到是为了什么？忍耐等候你，让你回来。上帝既然忍耐等候我们，让我们回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忍耐等候我们的亲人，让他们回来呢？也可以的嘛，对不对？不管是孩子还是先生还是父母还是我们身边一切我们愿意为他们祷告的人，你都可以忍耐等候吗？为他求啊，他都会回来的，他一定会回来的。为什么？因为时候到了就回来了。雅各可时间不短啊，哦，这个时间好长好长的，是不是？这个时候60多岁至少最少了，我觉得可能都不止了，都不止了。上帝仍然在他锻炼。你再看看上帝这个过程当中有丝毫的定罪没有？没有。所以我们读创世纪有个很有意思的点啊，你读不出来上帝在指责那些犯错的人。他没有指责亚伯拉罕卖老婆还卖两次，他没指责 No， 对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他对那些其他欺负以色列的，你看他多厉害。
你恰恰相反，你知道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是爱，但是呢
他们自己罪恶吗？
不是。人在不同的环境里啊，他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上帝对那些 比如说法老，最经典的就是法老。上帝对法老啊，都是良好的尺度去打他的，都是一点一条一点一条他醒过来的。你去看十灾，十灾啊，绝对是精准制导的那个导弹，每一次加的那个剂量啊，每次都多一点点。为什么？醒一醒，孩子，再醒一醒，醒一醒，在罪里面再醒一醒。他是审判吗？是惩罚吗？审判和惩罚需要这么样吗？第一次水变成血算什么啊？算什么？
不上当呀。
而且是河里的，井里的水都还在。什么青蛙跳上来算什么啊？什么弄点跳蚤？最经典的是用那个冰雹打那个庄稼，先打大麦再打小麦，而且每次都先告诉他们我要打了，你们先回去啊，不要伤着人哦。有这样惩罚的吗？你去看看全世界哪有谁过来惩罚人的，说我要打了啊，你们乖一点啊。上帝永远都是爱，他不会去惩罚人的，这不是他的本性。神的惩罚，人所遭受的罪和惩罚都是自己招来的，你知道吗？就是你不要神，那你就陷在罪里，那你在这个世界呢，他就互相，就像呢以色列，如果要大卫是特别经典的例子，上帝给他三个选择，你是要饥荒，还是要仇敌追逼你，还是要交在我的手里啊，要瘟疫，还是仇敌追逼，还是交在他手里。他说我交在你的手里，因为耶和华蛮有怜悯和慈爱。我有次读到这个就掉眼泪，太太感动，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父亲，父亲教导孩子的时候就是你要听话啊，不听话我要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打了，是打吗？你会真的下死手吗？你会下死手是人吗？所以你没有从神来的爱吗？上帝不是这样的。所以你要知道，上帝在整个创世纪，我们经常读到的，我常碰到这种质问啊，说神怎么不去指责一下这个亚伯拉罕，卖老婆都卖两次啊，这个好多姊妹这关过不去，你知道吗？这个觉得这个神居然喜欢亚伯拉罕，还卖老婆还卖两次，神还不说他，这种人有什么好喜欢的？不是这样的，神这么对他也是这么对我们的。神有没有去指责卖弟弟的那些十个哥哥？没有的。整本创世纪五十章，你看见上帝有跑过来指责谁吗？没有的。即便是法老，你知道每一灾最后法老都有一个承诺，什么承诺？你可以走了。怪谁？你说怪谁？是怪他自己。他每一灾都说行行行，那你们可以走。你跟人签约，他十次毁约，你还有耐心吗？对吧？这样是做生意，你这种人，你还跟他玩吗？你肯定老早一脚把他踹开了，还啰嗦啰嗦什么？你老早是雇了西缅和利未上去把他给灭了，是不是？有这样的上帝吗？没有的。所以神不是我们想的那样，他只有一个目的，他的恩典是引领你悔改的。雅各悔改了吗？悔改。悔改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是浪子，当他在猪圈里的时候，他就想起来，雅各那时候想起来，哎呀，还是我的神好啊。他的神跟他显现了，就像那个在猪圈里的那个浪子想起谁来了？他爸爸，他爸爸。你去看那个战争片，那个十八九岁二十岁的年轻人在战场上负伤的时候都喊什么？
妈。
喊妈。他会喊别的吗？ 他会喊舅舅、叔叔、邻居，会喊吗？不可能的。他喊什么？他喊爸、喊妈，一个道理啊。我们也是一样的。当他雅各吃了苦头，他想起谁来了？他想起他爸了，想起他天父了。他知道不对了，他干什么？就是我不再脚踩两只船了，我从宝座上下去了，就捷径。他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不但把偶像埋了，他还把所有的首饰全埋了。这种捷径就是从宝座上下去。为什么？我上次跟大家讲了，首饰就是骄傲和尊贵嘛，对不对？你要降卑就是什么？你会跑到女王面前去戴个高帽子吗？你不会的。你为什么把帽子摘下来吗？你表示尊重吗？一个道理吗？你从宝座上下来，你还戴着皇冠吗？不会的，老老实实，首饰啊什么都拿了。而且很有意思是，他是让他们收起来吗？买起来表示什么？
与他分
离。对，什么东西你才买起来？死人才买起来。
对，
他这里说的藏起来，
对，所以他
生下才回去。
他不会再回去了，那个地方。后面我们看见啊，对，所以他儿子们去试剑放羊的时候，他很害怕，他让那个约瑟去看一下，他根本都不敢再去了。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再往下讲了，还差一点点了。大家下次去看什么呢？下次去看38章，我们下次要讲犹大和他玛。啊，因为那个37章我们讲完了，上次因为有孩子，所以我们上次跳了一下，把37章讲过了。然后36章呢，我下次35章的后面一点和36章，我下次只需要花一点时间，我们过一下就好了，因为36章都是在讲家谱啊。家谱里面有一点点可以跟大家分享啊。然后那个35章后面雅各的儿子还出过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到时候再一起来分享。所以今天我们到最后结束，我们看见雅各家有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图景，就是全家一起悔改归向神。在谁的带领下？
雅各。
这就对了。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盼望我们也能够在您的带领下，真的全家归向您，是吧？求您赐给我们谦卑悔改的心啊，让我们看见我们也是不愿意把主权交给您的。我们也是虽然呼您为主，我们仍然是坐在宝座上，是吧？求您给我们谦卑的心，从那宝座上下去。回到我们该有的位置上，啊，我们就能看见您的爱，看见您的恩典，更看见您的大能。因为我们所求的，我们所想的一切，当我们转向您的时候，就都得着了，是吧？谢谢您，也求您帮助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有恒久忍耐的爱心，在和亲人的相处上，有从您而来的爱心和忍耐，是吧？谢谢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